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9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文章《送真相台历的体会》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9日。我们地区的疫情刚结束不久，同修们就陆陆续续地在给当地民众送明年的真相台历了。昨天小组集体学完法之后，大家切磋了关于今年送台历的一些事情。有个别的同修反映说，今年的台历没有往年好送，尤其那些沿街的商铺，有些店主不像往年那样积极地收下台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通过切磋，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旧势力的干扰，我们不应该承认这个假象，因为我们的明慧台历外观设计精美，真相资料内容丰富齐全，是用来救人的最好最珍贵的真相资料。所以大家悟道，我们应该主动发正念，清理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不正的行为和邪恶因素，破除常人大脑中邪党灌输的一切怕的因素和观念。由于昨天那个不好送的信息在自己的大脑中有了印象，所以今天上午我出去发台历时，首先遇到的是一位老年夫妇。当我与他们俩偶遇唠家常时，夫妇俩都很高兴，再从生活谈到疫情，再谈到健康时，也依然是有说有笑。然而当我说送给他们俩一个明年的新台历时，那个妻子就说，我们不要台历，我们需要挂起来的，那样不占地方。我说，我们这台历很精美，是吉祥宝宝。我边说边拿出来给他们俩看。当那男的看到台历的那一瞬间，我看到他把脸一沉，不高兴地对我说，你还在发这个，不要做这个事。我说，这有什么不好，吉祥宝宝多吉祥啊。他说，你拿退休工资没有？我说，我还真没有拿退休金呢。他一下就小声了些，但还是强硬地对我说，你不要做这事。他妻子说，你快走吧，我们不要这个。那男的说，我们单位几个都是因为练法轮功这事儿被劳教被判刑，他们回来之后到现在还没有领到退休养老金。我说，他们练法轮功都是在做好人，被判了刑和被劳教了都是在遭迫害。我接着问他说，你是哪个单位的？他说，哪个单位的就不给说了。然后他突然激动地对我说，国家不让练就不要练了，也不要去发这个东西了。我说，台地又不会说话，又不打人不骂人，你怕什么？你不要就算了，你不用那么激动。在他看来，我们可能没有共同语言了，然后就催他的妻子快步与我分开了。我想，这精美的台历是用来救世人的，应该否定发不出去这个观念。你旧势力想给我来个下马威，我可不能上当啊。然后我边走边发正念，直接到附近的一个公园里去，看看有没有有缘人可送。一会儿就到了公园，一看这个公园上午人很少，只看到一个大爷独自一人坐在那儿抽烟，我就过去对他说，大爷您好。他也很礼貌地对我说，好好好。我接着说，大爷你有多大岁数了？他说，我81岁了。我说，我想送给你一本明年的吉祥宝宝新台历，很精美的，你要不要？我边说边从手提袋里往出拿。他很高兴地说，要嘛要嘛。他一下子就从我的手里拿到他的手里，马上想拆开外面那个透明的塑料袋，但是找不到封口，我就帮他取出来放在他手上，然后他就迫不及待地翻开就看。我又担心他回装的时候找不到塑料袋口，我说，我先帮你装好，回去慢慢看。他说，不用装，我现在就要看。他边看边对我说，谢谢你们，这么好的东西 我很喜欢看的，就是找不到。我看他真是个有缘人，就告诉他，法轮功是修佛修道修神的，是佛法修炼，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假的，是共产邪党自编自演的世纪大骗局，专门用来毒害你们这些不知道真相的民众的。叫他千万不要去轻信那些骗人的谎言，一定要守住善念。他说，我知道法轮功的真相，我知道共产党是什么货色，我也知道。我说，那好，那你就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，好好好。最后再次对我说，谢谢你送给我这个台历，我很喜欢。接下来我看到离这位大爷20多米远的地方，有一个大爷坐在池塘边，静坐在那里看池塘里的水。我过去问候，就对他说，大爷你好，你一个人坐在这儿玩啊？我想送一个明年的吉祥宝宝台历，你要不要啊？他比第一个大爷更热情，马上对我说，我要我要。等我送到他手里时，他也是迫不及待的，马上拆开就看，并同时对我说了几个谢谢。我还是给他简单的说了一下真相。他说，他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最后也是连说几个谢谢。因为公园人极少，我又回到了正街上。当走到一个公交车站的站台时，遇到一位50多岁的妇女，带着一个约5岁左右的女孩在等公交车。我上前对她说，妹妹，你在等车吗？她说，是。我说，妹妹，我想送给你一个明年的吉祥宝宝新台历，你要吗？她马上对我热情地说，要嘛要嘛，谢谢大姐。她接着自言自语，也是对我说，这几年天灾人祸这么多，瘟疫一直不散，我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，我相信法轮功是好的。我接着问他，你知道法轮功的真相，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呢？他说，只知道法轮功是好的，都是一群大好人，不知道什么叫三退保平安。接着我就给他讲了什么是三退，他听明白以后很高兴地同意做三退。我看他还要坐公交车，就想让他把那个台历装在他的随身包里。他说，不用，他一点也不怕，直接用我事先装的那个透明的塑料袋提着。我从内心感到世人的正念有多强，世人真的是在觉醒啊。我又走了两条街，看到一个女清洁工，我上前问候她的工作的辛苦，然后也是对她说，我想送给她一份精美的礼物，明年的新台历，问他要不要。他很高兴地对我说，要嘛，每年都能收到你们送的台历，我今年还没有啊。最后他也是连声说，谢谢大姐。最后在另一条街遇到一个有缘人，他刚去超市买了一桶洗衣液。我上前与他说话，并对他说，我想送给他一个明年的吉祥宝宝新台历，非常的精美，问他要不要。他一听马上说，要嘛，谢谢你大姐。他接着说，我还有一个要好的朋友，这么好看的台历，要是再有一个就好了。我说，我包里还有一个，那你就给你朋友也送一个嘛。他一下喜上眉梢，笑逐颜开地对我说，那太谢谢你了呀大姐，要不然我只能把我这个给他了。平时我是面对面讲真相和送一些救人的真相资料及小册子，今天是今年第一次送台历。通过这次送台历的经历，我悟到，只要我们走得正，心正，我们的思想不被负的因素和假象左右，在救人的路上一定会很顺利的。
请丁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潜意识里也不能承认迫害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2日。今年7月，我弟发生了大规模的绑架事件，一直很沉稳的同修也被敲门骚扰了。与之交流时，他不经意地说，这也是考验。我说，他们不配考验。后来我就在想这个问题，他为什么被骚扰？是不是他在潜意识中承认了，骚扰也是考验？是不是他根本没有意识到，骚扰是考验这一念，是旧势力强加于他的，不是他自己想的，是让他默认许可骚扰的存在，然后邪恶就有空子可钻了。修炼得有考验，那我考验考验你吧。我们再往纵深想一想，这一念哪里来的？骚扰是谁安排的？是旧势力安排的，是邪恶安排的，绝不是师父安排的。那么我们修的是什么？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是抵制邪恶，才是走师父安排的路。所以我个人认为，在潜意识中把骚扰当作考验，没有主意识很强的否定干扰，可能是一些人反复被骚扰的原因之一。而在我看来，邪恶不配想到我，谁都不配考验我，更不配进我的家门。这一念要深到生命本源，要强到坚如磐石，要稳到纹丝不动。其实我在常人时就胆小怕事，被骚扰被迫害的场景时常有浮现，苦涩压抑等感受也常如影相随。但是每当头脑中出现他们要来你家了，用白晃晃的手铐铐你等假象时，我就不停地背诵师父的讲法。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说，人不配考验这个法，神也不配，谁动谁是罪。我不停地背诵，直到头脑中只有法了，没有迫害幻觉了为止。绝不能顺着随着潜意识的邪念想下去，要彻底排斥它，这是关键。与一同修交流，他曾经说过，我进到看守所，一看这乌七八糟的地方，就想这哪是大法弟子该待的地方啊，过几天家人就会给我弄出去。他真的很快出去了。在宿江后，当警察找到他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当时心里的石头一下落地了，警察终于来了，这个事就可以结束了，要不总惦记是个事儿。其实他在潜意识中早已经默认警察来找他。本地宿江的同修大都被关押看守所，他当时完全没有想自己会如何，他觉得警察都很可怜，他想不能让警察迫害我，那警察得遭多大业呀。结果警察几小时之后就放了他。我们看到，当他觉得看守所不是他待的地方，他就出去了。当他默许警察来找他，警察就来了。当他不允许警察造业，警察就不造业。也就是说，修炼人的所思所想，可能就是所欲所求。有个同修上北京正式法前，头脑中出来一念，工作太累了，去看守所清静一下吧，结果被迫害了。还有个同修在天安门打横幅喊大法好，并没有人抓他，这时他脑子里出来一念，都说警察抓人，怎么没人来抓我啊？结果警察就上来了。这些念头是哪里来的呢？出自何处？是我们自己想的吗？其实所有不正的念头，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有求、怀疑、恐惧，可能都是旧势力精心安排的，随着他想下去就是在中计。如果我们没有否定，其实就是认可旧势力的安排。如果主意识不清醒，主意识不强，顺着旧势力的安排走就危险了。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你只是心不正才能招来这些邪的， 新政谁都不敢来，真的能来，那众神都不允许。修炼中意识到的错误，我们可以主动去改正，无意识的偏颇可能就一直错下去，也正是旧势力能抓住把柄之处。所以无意中冒出的一个想法，随口说的一句话，我们都要主意识很强的用法去衡量，用法过滤一下，分清这是外来信息的干扰，还是自己的主观思想。对于潜意识冒出的不正之念，最好的否定就是主意识很强的、坚定的、不停的背法，接替一切潜意识中的妄念。我们修的是主意识，所以要注意两点：一是主意识一定要清醒，能分清哪些是外来干扰，哪些是法中的正念；还有主意识一定要强，要主动坚定的排斥一切不符合法的思想念头。最好把转法轮中主意识要强这段法背诵下来，常常对照自己。一点拙见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瞬间感悟》，作者大陆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1号。师父在大圆满法中讲，此法圆融明慧，动作简练，大道至简至易。曾经的我认为一生很漫长，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目标，盘算着如何一步步达到目标，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如何应对，感觉生活的繁杂无奈，想到人还终有一死，死后又会怎样，迷茫中的我看不到最终的结局，更看不到希望。修炼后一切都变得清晰明了，世上的人原本是高层生命来到这里，穿上了人的皮囊，在这个迷的大考场中经历了几十年的良知考核，善者回天国，恶者下地狱，性欲大法的修炼者同化大法后回归自己的果位，得大圆满，就这么简单。由此生活变得越来越简单，一日三餐变二餐，家具简单整洁，一床一单，按时起居，除了常人中必须的工作学习，就是静心做好三件事，处理问题也简单，人情之事当断则断，不纠缠，慈悲待人，不求回报，好坏任人评说，不为所动，修炼严肃亦简单，有师父保护，有大法指导，没有过不去的关，发现执着立即去掉，不掩盖，不解释，不为执着找借口，做错了马上认错， 不维护人的面子，做事更简单，想到什么就做什么，得到灵感就去行动，不疑不惑，不瞻前顾后，从想到做，一条直线不绕弯，思想明晰，写文章简练，主题清晰，言简意赅，无拖泥带水的文字。一个简字，让人活得轻松自在，不思过去，不忧未来，只做好此刻。大的天象我管不了，别人如何我改变不了，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变好。遇有缘人，跟其讲明真相，返本归真乃人生的唯一目标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往正道上引导年轻一辈》，作者易真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3日。很长时间以来就想写这篇文章，但每次坐下来想写的时候，不是写不下去，就是被一些事给冲了。我知道这是一种干扰，我告诉自己今天一定把这篇文章写完，把悟道的一点体会写出来。修炼已经到了最后了，很多同修意识到了时间的紧迫，都在努力地跟上正法的进程。但我看到有很精进的老同修，却被自己未意识到的执着给困住，也在随着现代观念意识来对待亲人、孩子，而不是用传统的观念引导孩子。我给他指出来，他还是意识不到，并说，师父都说让我们做一个好人。我觉得他没有真正的理解师父的法理，做事走了极端。下面就如何引导年轻一辈人和各位同修切磋一下，目的是在修炼的路上能够少走弯路，能够更好地提高和升华。传统的东西在我们中国人的理念中还有多少？很少很少。年轻人更是这样，就是有，也是被邪党变异后的一点所谓的传统文化。而在人的脑子里，更多的是变异了的现代文化。我们修炼人都知道，人间的正道是要回归传统的，共产邪党在中国祸乱了这么多年，5000年的传统文化已被他们清洗掉了，真正传统的东西已离我们远去，所以即使是大法弟子在现实面前，却不知道怎么样去做，怎么样按照传统的观念去教育子女。举几个例子。有一位老同修，到节日时请孩子们回来吃饭，他一个人在厨房忙着做饭，晚辈想过来帮忙，他却不让，他自己一个人忙了大半天。他觉得修炼人要处处为别人着想，要做个好人。而这一天，修炼人应做好的3件事的时间，却被他减缩了。有一位同修，在过病业关时，正念很强，根本不承认什么病业。孩子们想替他干活，他不用，一定要自己做。家人不理解他的做法。其实，不承认干扰，你可以去做大法的事，或别的什么，不一定非得和家人抢着去干活。还有的同修，为照顾已结婚的儿子或女儿，起早贪黑的，大包大揽，什么活都自己干，有的忙得不亦乐乎，有的无可奈何。还有的同修，面对孩子在一些事情上的无理指责，
不去正面制止这无理的行为，而是在孩子面前无原则的道歉，说自己错了。以上几个例子都存在共同的特点，就是这些同修都忽略了晚辈们应该尊老敬老的义务，忽略了传统文化，丢掉了传统的理念，也和现在社会上大多数老年人一样，随和着现代的变异的思想意识，自己却一点也没有意识到。传统的文化是要尊老爱幼的，你是老，他是小，他们不应该尊重你吗？我们修炼人遇事不动心，向内找，这是对的。但我觉得，对于子女的不正确的言行，我们不应该有教育孩子的义务吗？在过病业关的同修，孩子们想为你做点什么，这是正常人的行为，你这不是剥夺他们的义务吗？是的，我们修炼不求这个，但是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，我们要最大限度符合常人，我们有义务要让孩子们知道怎么样做才算是一个正常的人的样子，知道自己应负起的责任，更应该知道孝敬父母，懂得关心别人和感恩是人中的美德。所以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平时在言行上应该注意引领晚辈们有正确的思想观念，走向传统的路。在中国，现在的大多数老年人为了儿女们能安心工作，都在尽心地包揽了一切家务事情。现在人事压力大，工作忙，他们忙不过来时，我们也不能看着他们不管，但要有度，他们该做的不做，该负的责任不负，我觉得不也是一种罪吗？如果他们年轻一辈能少刷一刷手机，少上上网，有些事不也可以自己做吗？在这个世风日下的人世间，年轻人本来就变得很自我了，作为老年大法弟子，这样无条件的付出，时间一长，使他们越来越不知感恩，最后变得无情无义了，我们就没有责任吗？那么，我们这个无底线的好人，真是好人吗？我们是不是在这世风日下的今天，也在推波助流？我们不应该引领着孩子们走回传统之路吗？是的，我们是修炼人，人的事已经这样了，我们没有时间去正人间的事，那是法正人间以后的事，但我们有责任，有义务去引导他们，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孝，什么是礼，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，什么是不正确的，什么应该说，应该做，什么不应该说，不应该做，他们做不做，或能做到几分，我们不去执着这些就行了。个人见解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给予指正。编注：本文代表作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，仅与同修切磋，比学比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浅析不修口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3日。第一，站在常人角度上看，传统文化中讲，耳不闻人之非，目不视人之短，口不言人之过，选自宋朝凌波的醒心录。君子扬人之善，小人扬人之恶，选自唐朝吴京的贞观政要公平。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，选自孔子的论语。不修口乃小人之举，为正人君子所不耻。第二，站在修炼人角度上看，个人理解不修口的主要原因，一是心不正，没把自己当成是练功人，不是真我发出的指令，是在人心、思想业力、后天观念、外来干扰的带动下所为，基点是站在人上，是为我为私的。二是向外看，不向内找，只想改变别人，不想改变自己，执着别人的执着，是走魔道，没把看到的反过来看自己，是不是自己也有同样的问题，否则为什么叫我看到，根本上是没把它当成好事，当成提高的好机会。三是眼见为实，把假象当真了，没做到不动心，被他带动了。当今的世人很多都是天上的神下士，冒着天胆下来寻法的，很多来源层次都是很高的，是师父的亲人，是师父要救度的众生。要看生命的本质，别被表面的假象迷惑，别被人心带动。四是负面思维，是恶。这里可能有一妒忌心，不服气，看不起别人，心里不平衡。二怨恨心，生气怨恨，发泄对别人不满。三显示心，欢喜心，贬低别人，抬高自己，标新立异，传小道消息，不注意安全等。四争斗心，我对你错，我强你弱，证实自己，以及名利心等等各种各样为我为私的人心。不修口是在这些私心的带动下，有意无意的伤害别人，是在造业，在做损德不利己的事。五是制造间隔，出发点和目的不是为了救人，而是为了自我和人情，发出的念不是整体配合多救人的善念，而是固执自私自我的恶念。第三，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看，一站在师父正法的基点上看，不修口是站在大法的对立面上，对师父正法起的都是干扰和破坏作用，做的都是魔高兴的事。二站在维护大法、正视大法的基点上看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，在正视法中协调一致，法力会很大。不修口就是没把同修和自己看成是一个整体，都是大法的一个例子，没有做到协调一致，对整体起的都是间隔作用，起的都是负面作用，在削弱整体的力量。三，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看，不修口是没把同修和所有世人，包括自己的亲人，都看成是正法要救度的对象。说什么做什么，就看对正实法、对救人是否有利，根本上是在给众生得救设障碍，干扰阻碍众生得救。师父在《猛鹤》这篇经文中教导我们，管好你的嘴。 在这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时间里，愿我们都能向内找，努力做到，让师父多一些欣慰，少一些操劳。以上为个人现阶段所悟，层次有限，有不在法上的，还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